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中央社好趴特派谈新事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元。因为在4月3号一场威力超过7的花莲地震，让台湾当时的赈灾工作呢引起国际高度的关注，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国际消息哦。但是因为对于我们习惯摇晃的台湾人来说哦，这场考验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那国际间也给我们高度的肯定哦。那也大家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摇摇晃晃哦，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天灾和人祸了，所以今天我想选一个比较有正能量而且热情的题目哦，调整大家听众还有观众朋友的思绪哦。我们来谈一下今年夏天的巴黎奥运，连线的是巴黎的记者曾庭轩。庭轩你好。
大家好，主任好。
看到庭轩大家会比较阳光一点啦，毕竟来自于花都的知道准备 要办奥运的地方了哦。这是第33届的夏季奥运，是巴黎第三次要办夏季奥运哦，总共有17天的赛程，7月26号开始，所以大家算一下应该也就是可能三个月之后大家可能就要陷入所谓的奥运热了，好吧。庭轩啊，现在巴黎准备的情况怎么样？
刚主任讲到正能量满满的巴黎奥运，我想巴黎
人听到这个应该一定会笑。马上吐槽我。
对，就是目前当然是官方准备的是真的如火如荼了，已经进入最后倒数阶段了。但现在蛮有趣的，就是呈现一个就是上面很努力在埋头苦干，下面就是有点冷眼旁观，然后有点看热闹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我的法国朋友都说他们其实有点不看好他们政府真的可以做得到啦。但当然就是因为你知道法国人的个性就是本来就很爱吐槽，本来就很
难搞，
对，就是黑，觉得对，每个人都很爱抱怨，
对，
所以他们特别对于马克宏政府是打问号的，不是说他们不喜欢奥运，或者是不喜欢运动，或者是不喜欢游客什么的，但是他们就是对于政府，尤其是因为现在地铁也常常误点，也常常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现在的法国社会问题很多，所以他们对于三个月后，他们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正面。
对啊，马上被吐槽之后，希望大家还是要正能量来看这个体育赛事哦。运动毕竟是一件好事哦，因为所有的好手齐聚一堂，争取最高荣誉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嘛。那大家这么多人努力了这么久，就是在等这一刻哦。好吧，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次巴黎奥运最大的特点，当然是史无前例的水上开幕典礼。这场开幕典礼看过那个预设的画面啊，还有灯光，还有可能的转播的状况啊，我觉得非常美丽耶，到底是会有多么的吸睛啊。
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野心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塞纳河是法国，等于是法国的一个精神所在，整个法兰西最早的文明的起源也就是围绕着塞纳河。然后这次他们截取了塞纳河最精华的一段6公里的长度，然后要让应该是会有200多艘船，就是载着各国的选手，然后游船，然后进入他们的进场，进入他们的那个仪式。然后这是典礼会在晚上7:30开始，
了解。
然后一直到晚上11点结束。那当然，刚刚主任讲到灯光，你想说，户外怎么打灯？其实没有打灯，他们就是标榜要运用太阳的那个灯光。那大家想说，不是会很晚了吗？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啦，7月26号，七月底的那个时候，法国的太阳大概都是9:30、10点才会下山。
对，
所以它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从很亮，然后慢慢黄昏，然后到夜晚，可能夜晚就会有圣火或者是有烟火之类的。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游船，然后声势浩大，然后再慢慢进场。然后沿途经过整个法国最就是 巴黎最美的地标啊，什么工商安法利的啊，然后当然还有巴黎铁塔啊什么的，就是就可以这样看，很漂亮。
嗯，马上考你啊，因为你在那边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说的那个六公里之处啊，因为这个报道已经说了，巴黎主要的景点都会在那个六公里地方。请问有哪些著名的景点？
哎呦天哪、啊！就跟我讲的，荣宾院啊，然后会有大皇宫，然后当然罗浮宫都会有啊，然后我不晓得会不会经过那个圣母院，但是可能会在它的前面停下来。
哦，
然后
圣母院不是在那个秋山秋上面吗？
光那些就已经很厉害啦。
是啦是啦，因为这个点子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哦。沿路上有六公里，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意思是说可以让更多的观众到场，那每一个section 呢都有它的特殊之处、哦、音乐啦灯光啦，然后你想想看200多艘船这样子经过、啊、那有很多看点，但是因为目前有两场战争在打，当中充满了仇恨，又牵扯到宗教，那过去巴黎发生过太多以宗教对立的意外事件、啊、恐攻等等、啊、所以是不是缩水了呢？
对，就是也被大家诟病的，就是本来是可能要有很多人，现在已经砍到好像32万观众、嗯、然后当然第一个跟维安一定有关系啦，就是太多的话人数不好控制，但第二个我们在猜也是因为之前有讲到那个巴黎旧书摊，就是他那个盒子我本来是要全部拆掉，然后让更多人进来看，因为其实你来看的话巴黎开幕式它会分下层跟上层、嗯、就是它会有两个码头，就是高度是不一样的、
嗯、
那如果你在上层看的话，如果有那些箱子其实你是看不到，你的视线会被挡住，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抗议嘛，你怎么可以拆那个是巴黎的灵魂，那个旧书摊，那个绿色的盒子，而且有的旧书摊可能那个盒子可能已经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你要是拆了的话它很可能就坏了，然后重点是你知道法国的行政效率，就是你可能拆然后再放回来可能中间可能就要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你还要再安装嘛、嗯、那两个月时间游客这么多，你让那些书摊不做生意，他们就整个可能他们一年就毁了，就是他们收入最多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所以他们强烈抗议，强烈那时候我也帮他们写了报道、嗯、然后我现在跟那个书摊的理事协会的理事长变成好朋友，他也是很感谢台湾有在关注这件事情、嗯，然后所以后来大家决定，因为巴黎人整个动员是决定不拆那个书摊了，所以我们都在猜有可能是因为这样上层的观众也会减少，因为很多地方就没有办法放这个观众席。
了解，你把流动的盛宴给拆了，拆了就不一定会回得去哦。
没错没错，可能就回不去，然后有的年纪比较大的书摊贩他也就是那就算了我就退休吧，那就很危险。
对啊，如果去过巴黎玩的一定走过那一段啊，非常非常迷人非常有吸引力的旧书摊，你可以买到很也许是复制的很老的那些海报啊，那个1960年代的 Jane Birkin 的美丽的照片啊，你看我又把我的偶像再讲一遍，虽然他已经过世了。
是
是啊，对，就每一个城市有它特别的人文的看点哦。那有些东西它是无价的，包括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嘛。
啊、是，它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它历史非常悠久。
嗯，话说啊，因为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哦，就像你讲的哦，向来是很多意见的。如果不爽的话，就马上把你的那个什么凯旋门啊、什么香榭丽舍啊，给你封起来了。现在是要办这么大型的活动，10000多个顶尖的选手要到那儿去，一定会造成一些不方便嘛。但是确实是啦，因为这次的奥运。原本有五个地方来竞争、啊、到最后大家都这个兴趣缺缺，发现呢盘算一下呢觉得这个撩紧啊，所以后都打退堂鼓了，最后就不用投票就是他了，所以是巴黎嘛。那当然巴黎人这种在这种有点不太情愿的情况之下呢来办奥运，所以大家还是很难搞的说哦哟这个又花钱又扰民嘛。
其实大家心里还是很矛盾啦，因为毕竟这也是，你看刚好巴黎又时隔一个世纪，上一次是1924，这次是2024，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期待，觉得骄傲，但是又觉得好，就是看你政府做不做得到这件事情。哇！然后所以他们的确他们是觉得心里自己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是衷心的希望政府会因为这件事情卡丁金哎，就是认真点，然后也推动一些社会的变化或者是改革，就是还是有蛮多，尤其是民间协会，比如说像是生障者协会，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政府已经承诺他们可能五六十年的事情，现在能不能借此这个机会做到，所以还是有蛮多人是保持这个比较正面比较期待可以去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心情。
了解，我们再继续谈一下难搞的巴黎人，因为因为夏天的时候他们都去度假了嘛，对不对？通常就是办奥运那段时间他们都不在那边啊，所以是大家就已经约好今年就赶快赶快出城避免人潮，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应该70-80%的人是本来他们就会有，大概可能会有40-50%的人会出城去度假，本来就是这样。然后因为奥运的话，我觉得会出城的人可能超过80%，因为昨天巴黎市警察局才宣布，就是要确定会封路的地段。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啦，因为你要办大型赛事、国际赛事，你还是有一些区域是要控管的嘛。
对。
那个控管的范围，巴黎就可能一半以上都是要控管，然后巴黎地铁是一半以上全部都是要控制的。所以大巴黎人就是说，真的有够麻烦，你要进入那些区域，包括行人、包括骑脚踏车的，你要怎么做？你要上网申请一个 QR code， 你要有个 QR 码之后，你要扫，就是你要每次要进去那个管制区，你就要扫一次码。然后如果即使你是居民哦，然后所以我有个朋友他的公司已经就是他的公司是有点类似物流的，那物流人员已经跟他说这一个多月你不用叫物流了，你不用叫那些外送收货的，不会有人来，因为根本进不去，所以他的公司大概是这一两个月几乎就会暂停，就是你没办法工作。所以其实巴黎人就是说就真的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会很麻烦啊，就是我们说那真的是一个就是大灾难，因为大家外地人很多来，然后他们也没办法出去，就出去也都没办法自由的移动，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倾向就是出国或者是去度假。
对啊，那边的人好像对于待客之道这件事情这四个字好像根本就不存在哦。
对，可是其实你也可以想象，因为真的是很困难，因为人真的很多，那他们就会就他们比较不是那种比较凑热闹的，比较不是，他们就是觉得我想要舒服的生活。那刚好很多人来嘛，他们有的也会把房子租出去啦，就刚好就是对，刚好 Airbnb 就是会就赚一点钱这样子。
所以现在要订 Airbnb 非常困难嘛。
已经升得蛮高了，好像就是好像听说有10倍以上的价格。
哇哇哇哇哇！
对，
哇哇，好的。节目的第二段我们之前谈的是比较轻松的，来谈第二段呢，来谈比较硬的国际政治。毕竟像奥运这种比赛呢，牵扯到民族还有国家主义这样的大事情哦，所以铁定跟国际政治会脱不了关系。我们知道俄罗斯打乌克兰已经超过2年了，现在以色列跟哈马斯还在作战当中，那俄罗斯还有他的小老弟白俄罗斯，法国当局已经说 OK 你们就别来了，但是选手呢如果你要参加还是 OK， 毕竟这两个国家的选手还有在好几个项目的表现几乎是横扫千军哦。那法国方面是这个奥委会怎么安排这样的出赛的状况呢？
对于俄罗斯跟白俄罗斯，法国已经决定就是他们的选手是可以以个人名义参赛的，然后但不可能有代表队，然后他们也是讲了在巴黎任何地方都不会看到俄罗斯或是白俄罗斯的代表旗帜。为了这些俄罗斯好像12位，然后白俄罗斯好像6位7位的选手，为了他们特别设计了 不带任何国家象征的旗帜，选手旗帜，然后也有他们自己的就是专属的歌，那歌是没有歌词的，就是音乐，就是如果他们的选手有获奖或是要进场的时候，嗯，会播这个中性的音乐这样子，那就是为了他们这两个。然后其实为了邀请俄罗斯选手这件事情，巴黎跟莫斯科其实多次的空中交火。哇，就是巴黎说，哦，我不让你们代表队来，也不让你们以国家名义参赛。然后莫斯科就是说，他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就是排挤。然后他们甚至还要自己要办一个九月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就是他们想要自己办一个类似的，就有点像是要跟奥运打对台，就是友谊竞赛。嗯，然后邀请他们自己的那些好朋友参加，什么中国啊、伊朗啊什么鬼的，就邀请他们参加。然后法国就说，那就完全是在政治操弄，想要让那些选手帮你，就是做你的那个，就反而要把你拉抬声势。所以他们其实一直都在交火。然后前几天马克宏还指控，就是普京说你们散播那些不实的新闻啊，说巴黎奥运准备得很烂啊，一定会办得很烂什么的。然后俄罗斯就说你指控完全没有根据，反正最近一直在吵这件事情。我是驻巴黎特派曾庭轩，你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因为其实早前的国际间确实有一种猜测，因为毕竟主人马克宏嘛，他前一阵子非常积极的谈俄乌以哈，他都有意见嘛，那大家总是希望，都是希望有认为他希望有一个小句号，这样子好像可以站在他个人的立场或者法国的立场， OK， 我可以借由这么一场带有这个荣光的重大型运动赛事，把大伙都给拉进来，你暂时放下刀枪弹药，来比赛一下。但运动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嘛，它背后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还有国家思维啊。所以马克宏到底打什么样的盘算呢？
嗯，必须说他在法国在俄乌战争跟法国在以哈冲突之间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样，话语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就是因为在以哈冲突的话，法国其实有点像是二流吧，他只能算是，就他不能，就美国可能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对，
但是在俄乌战争的话，法国的确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嗯，但是法国他经过了一年多两年的努力啊，俄乌战争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他应该已经到现在已经了解，就是他不可能会在奥运之前会有一个小句号，这是很难的。嗯，所以他可能就只能说让大家在为了这个奥运把目光先把它转换在比较软性的东西上面，看能不能大家稍微平静一下，稍微冷静一下。嗯，所以呢他也在昨天还是前天，他跟那个关于以哈冲突，他也是跟埃及然后还有约旦的领袖，他们三个人投书媒体，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停火，然后赶快去找到那个两国的方案这样子。嗯，所以他是这样子希望啦，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借由奥运大家可以稍微冷静一点。对了，
大家也希望了，因为
对
是啦，但是这个人家的话语权是在人家的，
对，
像人家的嘴里说出来，不是。
对，所以他这如果他一直这样希望的话，大家也会觉得他的野心也太大。因为你要说，对，战争不是那么简单的嘛。就像刚刚主任讲的，就是所以你就是说你要靠奥运去做到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难。
不一定，这个不见得能够缓和啊。我们看过去的历史，包括柏林奥运都发生了那样的惨案啊。那现在还有一个这个穆斯林世界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么强烈的对立之下要办这个奥运哦，应该不容易。应该比如说我讲觉得比如说以色列选手还代表团他的住的地方应该就是百分百要高度维安的状况，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这次维安应该算是重中之重吧。又刚好几周前莫斯科又发生恐怖攻击嘛，然后就有点是勾起法国2015年的那个恐攻的伤痛的回忆，因为犯案的对象、犯案的人是同一个组织，都是伊斯兰国。 然后所以法国的确是高度警戒。那当然现在他们是说为了可能为了大家安心吧，他们是说可能会目前是没有那种明显的犯案的那个迹象。
嗯哼。
但是他们这次的主要的那个最大的开幕式，他们会有我看那数字应该会有五六万的那个维安部队，
嗯，
然后也会向隔壁邻国调一些他们的就是精英，精英的那些，对，他好像会应该会有3000的精英单位会来支援，
嗯，
对，整个你看32万人就会有5万的部队来镇守，所以就是他们其实还是很担心啊，就是表面上说不担心，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是绝对有可能会发生的，
对呀，啊，
但是大家要小心这样。
这么长的游河开幕，光狙击手可能就
对
就不够的，
对对，而且这次是也是史上第一次，因为开幕式，然后巴黎周边上空的民航，嗯，就是领空是完全关闭的。这听说这个也是第一次，
嗯，
从晚上好像是7点一直到半夜是不准有任何飞机通过的，就是民航飞机也一样，全部都要改路线，
嗯，
就是怕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对啊，这个非常非常 的重要啊！一有什么状况，嗯，这个就是不得了的大事。好，节目的第三段我们来谈另外一个议题啊。我记得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社里面，啊，曾经去采访那个时候的东京奥运之前的准备啊，有蛮大规模还有完整的报道。当时东京还是非常非常专注环保这件事情，就是要减碳，然后办一个比较少钢骨、比较少花钱砸钱做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啊。但是整个算一算呢，看起来东京奥运真的还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啊，拆掉了旧场馆，盖新的开幕场馆，新国立竞技馆，然后在比较靠近海湾的地方呢，起了很多很多的新的场馆哦。但是事实上办这样的活动确实能够拉抬国内士气还有振兴经济的可能啊。不过这次巴黎连场馆都盖的不多，然后也没有所谓的主场馆哦，到底它的卖点在哪里呢？
巴黎这次我觉得还做的还不错，是他们是95%的场馆都是现有的，
对，
或者是临时的。那临时的就其实就只有一个是攀岩，
嗯哼，
然后只有真正为了奥运盖的场馆，其实只有除了选手村之外，其实只有两个，
嗯哼，
就只有两个场馆是新盖的。所以我觉得在他们这个方面是做的还不错。然后其他的呢，就是旧有的翻修，或者是说稍微加强一些部分，嗯，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是，比如说在大皇宫，它本来是拿来做展览的，它本来是拿来做其他的，但是它把它里面就是可能铺比较适合的，然后比如说做跆拳道的竞技场馆，所以我觉得把这些他们的经典的建物，然后里面稍微改一下，然后拿来做适合的运动，我觉得这次是在巴黎奥运上面做的还不错的地方，就他们有把他们的古迹跟那个竞技结合，然后又尽量的减少开支，所以我觉得这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地方。
你来看一看，就说从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因为他们没有多盖新的地方，但是在选手村却盖在一个比较低收入的区域啊，嗯，应该是圣丹尼斯那个地方吧，比较在北边吗？
对对对，其实我大概在3年前就开始关注了，那个时候我就有关注这个地方，它因为因为有奥运，所以它的社会，它的那个城市的轮廓在改变，
嗯，
有比如说有大的车站要进入，因为有大巴黎郊区线，
嗯，
然后因为要有奥运选手村、媒体村全部都在那里，然后还有游泳池。我刚说有两个新的场馆，嗯，其中一个是那个游泳池，会做花式的水球还是花式，水上芭蕾，会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方，我3年前去，
嗯，
我走在路上，旁边就有人在做毒品交易，
嗯哼，
就在我的旁边。所以我猜一般台湾人是绝对不敢去那里的。
是的，
那个地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为了奥运采访，我大概大概两三四个月前又再去一次， 非常多的工地，然后大家这整个就是、嗯、哦，好像什么都是整个城市动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也跟很多路人去聊天，嗯哼，我就说你们觉得怎么样现在，然后他们就说因为奥运我终于感觉到我们不是被政府遗忘的一群，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就很多的资源进入了，然后那些东西它是之后会留下来的，那些选手村之后也会做社会住宅。哇、wow. 所以对，然后路也变大条了，然后地铁也进驻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圣圣丹尼，就是这个圣丹尼地区，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嗯哼，对，然后整个城市都因此而不太一样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因为就是即使圣丹尼他们在开发的过程中有一点是比较可能，比如说在征地啊，或者是说很扰民啊，工程啊、嗯、但是都几乎没有人抱怨，因为他们其实很好笑，他们讲的是带着一种补偿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的，因为那个地区被在公共预算上被忽略了太久了、嗯、所以现在他们整个开发起来是还不错，
因为毕竟这个是个大型的国际盛会啊，各国的选手还有各国 的外交团体啦，还有文化团体啦，艺术团体啦，都动起来，毕竟全球这么多人齐聚在那儿，就是要花钱嘛就是要看活动嘛，所以 相关的活动也都会 被拉抬，然后更多的促销、哦、庭轩有听说什么大型 的文化啦，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台湾啊，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安排呢？
因为我觉得大家讲到巴黎，讲到法国，应该就想到文化艺文表演嘛、嗯、因为法国的确这方面很强，所以法国巴黎奥运这次又特别强调软实力的一个发光发热、嗯、所以在奥运之外他们还有设了一个文化奥运，对、欸、就是会邀他们会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蛮大的一个场馆，邀请好像可能有近百个国家，就是你有文化实力文化输出实力的国家，你可以去那个场馆去表演、嗯、然后他们会给一个特别的摊位，每一个有来的国家他们就会有一个摊位，然后会帮他安排4个星期的一个表演。那台湾的文化其实在这几年在法国其实也是一直被关注的，光是从前年开始有好多影展好多表演活动都是以台湾作为主题国、哦嗯、这也是跟地缘政治有关、啊、就是台湾在地缘政治上逐渐被看见，那所以台湾绝对会出席这次的文化奥运、嗯、我听说好像是4个礼拜，会每个礼拜都会有好几个团体然后轮番的表演、嗯、那各个国家都会有，所以其实你要是来参加奥运的话，你每天晚上啊比赛结束了你还有很多文化活动可以参加，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盛宴这样、
哦、就是不是就跑到这个马黑区这样喝得烂醉然后每天早上
可以先去看，可以先去看别人再去喝个烂
那这都是题外话，因为毕竟给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一点的一个开始，因为毕竟这个夏天大家也许规划很多的活动啊，看起来显然看奥运 还是其中一个大宗、哦、尤其还是因为各国现在都在进行那选手的选拔嘛，对啊，我们啊，台湾这边什么选手怎么有资格啦，当然就很开心啦，因为可以去比赛了嘛。那前几天我看这个马克宏去逛这个新的游泳池啦、跳水池啦，对不对？还把人家给吓到了，直接在那个跳水板上就滑倒。
对，大家就说他给大家带来一天的好心情，因为他本人其实也很 nice， 他就出来说、嗯、哦，我失误了，然后而且我说，他就说我人生第一次失误就失误在这么糟糕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然后让大家看到，他说他就是脚滑了一下这样。
为什么法国人都这么幽默呢？
就对，就很自嘲啊，就他还觉得还蛮好笑的，因为大家现场就很震惊，现在发生什么事？奥运选手，
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去 Google 哈，就只要 Google 一个法国跳水选手就够了关键字的年代呢，你只要需要摆几个字你就会看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对啊，节目最后呢再问你一下哦，你有你的亲朋好友准备今年夏天要杀过去这样子爽看比赛吗？
当然有，而且我想要稍微提一下，
干嘛你的家被人家借来打地铺还是什么样之类的吗？
哎、欸，我妈说要来，我就说你不要来，我会很忙。
对啊，你绝对没有时间来理她了，到时候。
对，我就对。可是我要讲一个蛮重要，就是我身边很多法国、台湾或者是各个国家的朋友，他们都有报名参加志工。
OK。
对，就是法国，就是这次巴黎奥运，他们就是有一个蛮友善也蛮有趣的项目，就是召集志工。然后世界各地的志工，然后他们大概在两三个礼拜前做了一个志工的欢迎会，也是很大，也是在那个大型场馆中，然后放影片啊，大家吃吃喝喝很热闹。然后也有一些是身障的志工，就我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身障志工，他也是来，然后就是想要去参加这个奥运。我觉得其实在这方面，法国一直秉持着就是很开放友善的态度，所以也让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奥运。就像他们的那个马拉松，他们马拉松也是开放给所有人参加的，就是他们一直会有一些社会融合的一个概念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地方。
是啊，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好像几年前，
所以总通常都一年前就开始报名了啦。
对，然后这边蛮多朋友都有参加。
对啊，我那时候看日本也是这样，大概一年前就要报名了，大概人家在一年前的夏天就开始甄选了，不是说想去就去的，要经过测试的，还有语言能力啊等等等等。
嗯哼，
那最后呢，如果有人想在七月的尾巴呢，就跑到巴黎去，你觉得有什么事情要注意的？除了这个扒手还是会在。
哎，我就刚刚想讲这个，第一个是当然车票嘛，因为车票会涨蛮多的。但我觉得一开始法国政府是说，如果你有那个买那个观赛的票券，就可以免费坐车。那但是后来可能觉得算起来不合吧，不合成本，所以就反而是就暴涨了两倍的价格，两到三倍的价格。就这个也是被人家诟病的地方。不过当然，就是如果是住在这里的人，应该是不会有差。就是如果你买的是月票、年票，那是不会有差的。对，就是你的口袋要准备好，你这个荷包一定要准备好，因为钱会花不少。第二个就是，的确就是刚刚主任讲的扒手的部分，因为政府虽然说在做维安，但是他们的维安是另一个层面的，是那种大型组织式的攻击。那对于扒手这个，法国政府一直就是抱持着你自己自求多福的程度，所以。饭店啊，东西可能都要锁在保险箱里面。就像我们之前羽球代表队来，我们东西的那个好像有一位教练的东西也是被偷了嘛，而且在饭店里面。这件事情也是上了法国媒体的哟，法国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可能因为戴资颖吧，就他还截了一个戴资颖的图，但是戴资颖在法国非常红。然后。对，就是大家就说，你看，都已经快到奥运了，然后一个代表队的东西会行李会在饭店被偷，表示法国就是治安真的很差，大家要注意，所以来的时候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扒手，然后东西要稍微小心一点，
然后钱要多带一点哦，
钱要多带一点，是的。
如果想去那个香榭里舍逛一下路易威登啊，
对啊，你还可以退税，多好。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在做梦，你知道吗？
欢迎主任来，欢迎主任来。
好吧，
来人挤人的。
是啊，热闹一下嘛，毕竟这个大家才被整整摇了一个礼拜呢，之后去一下这个这些衰运啊，然后看一些比较正能量的东西啊，规划一下今年夏天的旅程哦、啊，去一趟巴黎啊，绝对不是坏事哦、啊，但是一定要有准备。好的，非常谢谢庭轩今天来到特派谈心事，跟我们分享第一手的巴黎奥运夏天该有的准备哦、啊。谢谢庭轩。
不会不会，谢谢大家，
也谢谢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这一集，拜拜
拜拜。